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继续来思想怎么样来帮助青少年。今天我要和大家来思想的是第六课，帮助青少年认同信仰。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怎么样在人生的旅程当中陪伴引导带领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在青少年的阶段能够来认识你的话，知道所信的，也能够有信心有勇气走在正道上。求你帮助我们从分享中有得着有领受，你的圣灵开启引领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青少年信仰的认同上，那么我们做父母的有一样非常要紧的就是要帮助青少年，让他们能够认同神的话。那么对神的话语，当如果一般的青少年他们从儿童主日学慢慢升上来的话，他们对上帝的话有一些认知，但是这些的认知相对来说是简化的是一个简化的认知。所以他们这种认知呢，虽然他们也会有一些的思考，但毕竟还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思考，那么或者逻辑。当他们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压力跟难处增加的时候，那么上帝的话在他们的生命中到底会是如何呢？所以这就是一个现实所遭遇到的问题。那么让他们怎么样可以跟上帝的话是认同的，那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在意的，或者真的要帮助他们的，也就是来缩短他们跟上帝话语之间的距离。首先我们来看现实生命跟信仰的连结。那么神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要把上帝来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如果我们很简单说要上帝做他的神，做他的主，那么这些都是一个简化的观念，简化的观念这个上帝为什么做他的主，为什么是他的神？虽然我们可以告诉他创造等等，告诉他救恩等等，但是呢在了解的当中，他们也要一个更深入在生命本质上的认识。这个生命的本质上的认识才能够使他在生命跟信仰有所连结。这个生命本质上第一个是爱中的认识，就是生命青少年开始的时候，他们逐渐的去体会更广更特殊的爱也就是男女之间的爱不是单单是过去的这些同学之间、父母之间或者朋友之间，有一个更亲密的爱在那里。那么这样的一个对爱的渴慕渴望，那么上帝的爱是在这当中就变成一样要紧的事。如果我们只讲神是爱他的神，那么这样一个简化的观念在他们的心里面的时候，那这样子神的爱是神圣的爱，他的本质是什么？对他们来说需要花时间去思考，需要生命去经历跟体会的。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了解上帝神圣的爱，就是基督的爱。然后呢，现实的生命跟信仰的连结，要认识，那上帝既然不仅创造我，而且也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新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那么很直接的，上帝在他生命中的美好的旨意，跟他现在遭遇到生活中的困难不能够产生一个可以融合的甚至是一个对立的。如果上帝在我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他的旨意是美好的。那么呢，那为什么我的功课不好？为了我长得啊，不是一个我所期待的样子啊，为什么？所以他们会有许多的疑问在那里。所以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来认识啊，上帝在他生活中的意义跟价值？这个是我们啊，要从上帝的话，而不是只是一个说你要相信啊这样子简单的啊回答啊，可以令他满足的。然后，对于经历神，到底经历什么？是经历上帝回应我的祷告就算经历，上帝照着我的意思给我就算经历呢？当然不是这样，而是一个可以让基督的平安在他心中做主的，能够让他在青少年所面对的各样的情境，特别是他内在的情绪压力当中，感受到那一个安全跟稳定，那个平安，那这是他们需要的。他们要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去知道自己生命的价值意义，更要紧的，他们对上帝话有听从的勇气，有那个持守的勇气，这是我们要帮助他们的。还有一件要紧的，我们都是很有限的，我们的精力也非常有限，认知也非常有限，怎么帮助他们在有限的当中去领受神应许的丰富？所以要让他们在生命跟信仰连结，这些都是我们要想的。好，所以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就要能够有一个体会，这是第二个要点。我们是在冲突跟难处当中，更能够来建立我们的信仰。顺境当然是一个信仰可以建立的情境，但毕竟顺境本身来说的话常常会被这世界的价值观带着走，所以人以为的顺境常常是以这世界的价值观为本的。但我们要当心，如果我们不以世界的价值观为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在世界的或者是在他们自己同侪之间的价值观里面，他们会产生冲突跟难处。所以上帝的话怎么样让他与现实的生活有关？那特别我们要面对的是那个冲突，那个难处。所以面对这个冲突跟难处的时候也不是很单纯的用上帝的话做宣告就解决一切的，而他也渴望的是有没有具体的方法让他可以来做的，有没有一些可行的作为让他可以来实践的。有些时候我们会用过来人的信仰为见证，但是这个我们必须要谨慎，当在难处当中我们用我们过来的经历告诉他的时候，那么呢，很容易他们就会认为那是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经历，所以对他们的帮助是有限的。如果他们接受的也不一定就会产生同样他们期待的结果。所以当我们做信仰的见证的时候，我们要聚焦在哪里？这是我们做父母做师长的人要思考的。在这里我先提，我们一定要聚焦在主的大怜悯上面，我们要聚焦在主的怜悯上，主怜悯上，我不说是主的恩典上，因为主的恩典非常广，但最要紧的是怜悯的恩典。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本于神的大怜悯，本于神的大怜悯，本于神的大爱，本于基督那为我们舍身救赎的爱，所以这是上帝的怜悯临到我们，救恩是神的怜悯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要让孩子去 体会主的大怜悯。什么时候他们体会了、感受到了，这时候信仰在他们的里面的根基就是那不可动摇的。好，然后我们在跟他们同走前面道路的时候，我们要鼓励、要肯定他们的用心，使得他们有那样的一个勇气来面对前面的难处。那我们能做什么作为鼓励跟肯定呢？最要紧的是跟他们同行，做扶持他们的同伴，做扶持他们真正的跟他们同喜乐、同患难、同哀哭、同欢笑的那一个真实的属灵的伙伴。所以要紧的是跟孩子们同行。这边我强调同行，所以我们就要强调做榜样。身教比言教来得重要。所以在他们孩子们面对冲突难处，要帮助他们来建立他们内在的信仰。我们做父母、做师长的，与他们同行，跟他们一同生活，让他们看得见主在我们身上的见证。我在说要紧的是那蒙怜悯的见证，蒙怜悯的见证。为什么讲蒙怜悯的见证？因为等一下我会提，因为我们都有软弱，我们做父母的也是有软弱，也是有情绪，也是有做错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的行为举止态度在儿女的眼中不经意的就会使他们受伤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承担这些，甚至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仍然有许许多多的软弱在那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被经历主怜悯我们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人。所以我们帮助孩子，当他胜不过，当他在当中没有办法承担这些难处的时候，这是他们软弱的时候，而不是单单告诉他们要勇气、要刚强、要信主，不要告诉他们主怜悯我们，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本不过是尘土，怜悯我们的生命的短暂，怜悯我们生命的有限，怜悯我们是做不到的。第三个部分，当孩子们对神的话、对圣经、对信仰有疑虑的时候，这是一个机会对他们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机会，对我们做父母的也是，因为这是他们在考虑信仰的时候，他们会有余力，表示他们有考虑、有思想，他们在当中遭受到挫折。那这些时候就是我们让神的话开始在他们的心中做更深一步的使他们来认知的机会。如果他对神的话都没有任何，只是就照着领受，我们就很难知道到底他到底领受的正确性是如何。但当他们有余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当作一个非常美好的机会来在当中来做思考。好，当孩子们对信仰有余力时呢，我们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对神话语的态度，对神话语的态度。那么我在这个是一个首要考量的不是他对上帝的话知识面的认识是如何，而是对神话语他们的心态是怎样。如果他们对上帝的话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有权柄的话，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理，不是把它这样子的一个认真的，而且呢知道自己 是在一个领受话语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先让他们知道态度非常重要，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紧的。那么这也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对上帝的话，我们的态度是如何。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话平时就显出一个尊重敬畏的态度，显出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想对孩子的有非常非常要紧的榜样活在他们的面前。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先思考他们对上帝的话有余力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如何。如果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对上帝的话尊重，非常的在当中把它放在那一个首要的位置，我们一定要非常肯定他们有这样的态度。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这是首要的。第二个要帮助他们考虑神的话的时候，要以神在圣经里面所启全面的那一个启示来做思考。特别简单讲，就是要站在上帝是公义、是圣洁、也是慈爱、也是全能的、全权的神的那一个角度思考。因为我们的思考都是有限的，我们的思考也都是在一个时空之内的，但是神的整个的思考的范畴是他的旨意，他的救恩要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临到万民。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在思考的时候在神的角度上，也就是在上帝的本质跟他的旨意上做思考。虽然这样讲起来有点抽象，但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帮助他们知道怎么样引导他们站不同的角度。当我们站不同的角度看，思考会不一样。孩子会问为什么，通常我就会给他一个简单的比喻。比如说今天我们站在一个四周围都是高楼的底下，我们看周围的时候天是很小的，然后呢整个大楼挡住我们所有的视线，所以我们只能看到这些高大的楼。但是如果我们爬到其中最高的一个楼的顶上去看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的天更宽广，我们看到的地更远，然后呢我们就超越了那个大楼的高度。所以做思考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告诉孩子，让他们在思考事情的时候可以很自然而然的换到一个不同的高度来做思考。那么当他们对信仰有余力时，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们质疑质疑甚至是怀疑或者是不认同这时候呢我们先不要否定他们，先不要否定他们。因为我们只站在否定的位置上一开端的话，那么我们就挡住了整个彼此之间的对话。所以当孩子有这些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是需要做一些修正，甚至要做纠正的，但呢我们要让他自己发觉，自己转向，这样子才能够让他们成为说原来我的想法，原来我先前的质疑不认同是他自己考虑去转向的，在他内心里面自己去调整他然后判断他。所以我们要接纳他们会有怀疑的时候，那怎么样帮助他们自我转向？那么呢 我们不是直接用教导的，比较好的是启发式的问答，启发式的问答。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是让他广泛的考量，然后我们再给他施以适当的配合，让他做出一个正确的方向的思考，所以让他们这样思考。所以这样的思考就要怎样？这样我们就要用对比的方式，用例子，然后呢，用一个比较活泼，还有一个适合他可以体会或者适合情境的方式来提供，当然这些时机到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自己理出我们所希望给他的答案，那是最美好的。所以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像撒种的比喻，这是一个很容易懂的比喻，因为当代的人跟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主耶稣说不可以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这也是他们生活中会面临到的。所以我们做家长的需要常常观察我们的孩子，然后呢，让他们在生活中有一些东西可以成为我们帮助他们的教材，那这个是我们平常要去累积这些东西的。还有一些孩子喜欢的知道的我们的经历，他们也可以帮助他们比如说孩子很希望知道我们做夫妻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怎么样彼此相识相爱的，那经验是什么，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很好奇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们在意的人，那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历对他们来讲都是很实在，可以 直接成为他们来思索的。好，这就是我们对孩子在信仰有余力的时候怎么样帮助他们。第四个，平常的时候要让他们能够有信仰的一个经历跟榜样，不是他们的，是看得见的。我们可以让他们有机会看，有一些生活上的见证，或者一些别人的一些的见证，或者一些分享，我们可以分享说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或对我们的感受是什么。这里要注意一下，要成为他们的帮助是先对我们自己要有帮助的。当我们告诉孩子某一个见证，某一个讲道，我领受的是什么，上帝的恩典怎么样临到我，上帝怎么样他的话怎么样成为我的应许，我的经历，这些孩子没有办法反驳。为什么？因为这是我实在的生活的经历。那对他们来说，或许他会说这是巧合或者是怎样，但当我们的态度，我们平常的生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信任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帮助。然后如果我们跟他们有相同的疑惑或困境，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主动的分享，虽然他们不是我们，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们去体会当年神的话是怎么样帮助我的，经历会是怎样。然后还有一个看得见的属灵的经历是什么？是一起侍奉，一起聚会一起侍奉一起聚会，这都是要紧的。所以我们要问我们家人可不可以在一起有一个家庭祭坛，那么分享我们从神话语的得着， 那么一起歌颂赞美神，一起说造就人的好话，一起分享神的恩典，一起祷告，这些都是全家人一起的侍奉。然后当他提到一些朋友同学有一些难处的时候，那我们做父母的就不要立即回答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或怎样做是比较好。我们可以鼓励孩子们，他们去思考他用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他的同学，可以帮助他的朋友，或者是他能够有什么样的信仰的见证是合适的。其实我们都会在这当中来鼓励他们。记住一点，就是当我们鼓励孩子的时候，是要让孩子知道他有他有，而不是只是一个期待说他可以做到，而是里面他是有的。那他为什么我们肯定他可以做到？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些的特质是我们平常观察察觉或者是我们已经看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恩。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在看得见的榜样经历上面去体会信仰的。第五个我们要帮助孩子在信仰上的是他软弱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当他有软弱，有达不到，当他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也好，作为也好等等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信仰是经历悔改赦罪的道，所以第五样就是帮助孩子去自己去经历悔改赦罪的道。如果要经历悔改赦罪的道，那么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他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第一个要看到的是我们是一个软弱的罪人，抵挡神的罪人。那这个孩子要能够认同，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所以我前面讲的，我们让孩子要看到我们的见证不是在那个祷告蒙应允的神迹奇事上，而是在我们的软弱不安胆怯害怕等等困境的时候，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人，上帝的怜悯怎么样怜悯到我们？所以我们帮助他对自己是一个活在罪的权势底下，也就是说做不到当做的，做不当做的，而拒绝上帝的恩。我们是在这种情境之下的人，却可以蒙上帝的怜悯，所以他需要去经历悔改赦罪的道。那么去帮助他们知道上帝的接纳是因着这个接纳，不是因为他悔改所以上帝接纳这是我们在教孩子的过程当中不经意的使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只要我悔改上帝就接纳。这听起来是没有错，但是呢悔改的被我们简化成为认错，只要他认错了上帝就赦免，不是这样。悔改是他认错，他本来就会认错，因为他良心告诉他，虽然有些时候他口里不说，但是他心里知道他错。那么悔改不单是认错，而是相信上帝的大怜悯，相信上帝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上帝要赦免我， 而把我所犯的一切应当受罚的归到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帮助的是他们去体会到被上帝的怜悯所感动，体会到被上帝的安慰所感动，体会到这个怜悯这个爱所带来的，来肯定他们的生命的价值，让他们不断的这样被肯定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在面对肉体的私欲，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更加的去想到说，不能够使得这样的一个怜悯的恩典在当中让上帝是伤心了。上告诉他们，上帝不会失望，但上帝会伤心，就跟我们父母一样，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永不改变，孩子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也永不改变，但当孩子不肯悔改，不肯从罪中转回，我们是伤心的。所以我们帮助孩子认识罪人的本相，然后接受神的大怜悯，接受神的大怜悯。那这个不是道理，这个很要紧的是他要去经历，经历我的软弱，但当我愿意回头转向耶稣的时候，上帝的怜悯就在那里。我们如同一个浪子走迷了花费掉所有的，当我们自己觉得不配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天父仍然跑来迎接我们。所以这是帮助孩子在缩短他跟救恩跟上帝话语的距离首先我们要思考的五个部分。好，接下来呢，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讨论另外一个议题。孩子的信仰在他的思维上是有不同的类型的，那么我们把这些不同的类型，我们把它大的归类到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理性思维为主，第二是以感性为主，第三个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为主。我们就以这三个思维的类型来思考。首先，当我们面对的孩子是理性思维为主，我不说他没有感性，也不是说他不单纯，是这三个面向来说，他是比较偏重理性思维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是理性思维为主，那么他的优点就是他经过他理性思维之后，他对主的话的认定，对这个信仰就比较不容易偏离。因为如果有人要使他偏离，他必须胜过他理性的思维。然后再一个优点是，当他对信仰认真思考过之后，他将来可以在侍奉上、教导人上、帮助人上比较能够有逻辑、有条理，然后在处理信仰的危机的能力上比较强。我不说他一定可以胜过，但是相对比较强，因为他有好的理性思维。但同样的，这样的孩子呢，也有他的弱点。这样的弱点就是他在没有理清之前，他会喜欢辩论喜欢坚持自己的看法，喜欢跟人强辩然后不容易交托，不容易交托，对上帝的话他不会很快的愿意去靠着信心来跨越。还有呢，有些点他可能会钻牛角尖，所以在这个信仰的历程当中常常会忽快忽慢 快很快，慢会拖很久，那么这是理性思维的孩子。那面对我们的孩子是这样理性思维的孩子，我们要怎么做呢？好，因为他需要一些主观的经历，所以我们要让他在经历上去看哪些是信仰的经历是合乎于主观经历的。这个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就要多加观察，多加提醒，甚至某种程度是一种挑战，让他有一些主观的信仰激励。然后呢，这种孩子我们要多给他信仰对话的机会，然后鼓励他比较深的去认识上帝的话，而且是比较广，比如说他为某一段的经文钻牛角尖的时候，我们或许不要说这是对或错或者怎样，不，我们让他说，那你能不能把圣经里面相关的经文，平行的经文，有关的经文都列出来，那他不一定知道在哪里，但我们可以帮助他，然后请他把这些一起融入他的思考当中。那么这样的孩子呢，还有一个要紧的是，因为他要主观的经历，所以他需要活用信仰的知识，信仰的知识，所以鼓励他们怎么样在生活中利用活出那信仰的真理。那么他们喜欢教人，我们可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在告诉别人，因为每一次当他在告诉别人的时候他都会自我有一些的反思，然后在告诉别人的时候也会受到环境上所经历的挑战。还有一个要帮助他们是有些事情理不清，或者是环境的艰难等等的时候，我们陪伴他们或鼓励他们的是一个单纯的信心，单纯的信心比如说像路德记的路德，那么他的婆婆呢要两个媳妇离开，所以一开始他们都想留下来，那么拿阿米就用解析厘清的方式让他们看见跟着他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任何好的期待。但是呢，同样的，路德却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这个单纯的信心是本于什么？本于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呢，是他会把一些在他心中认为更重要的摆在合理之上。那我们鼓励孩子，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是上帝喜悦的，能不能就摆在我们所认为合理之上这就是一个鼓励他有这样单纯的信心去经历神。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是这种理性思维为主，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可能在这一部分我们比较难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推荐教会哪一些是比较有理性思维的这些师长给他们认识，给他们认识如果他们自己去找很容易一开始先入为主，接受到一些错误的观念，这以后要纠正会相对比较难一点。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看可以真正实实的真道上的书，让他不会偏离。好，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来帮助理性思维为主的孩子。那么第二种是面对感性为主的青少年，感性为主，只要他有感受他就容易信主，这是他们的优点。他们的优点还有就是经历会比较多，因为他们容易去感受，所以经历体会就比较多，而且他们容易体会别人的感受，容易在别人的领受中去体会神的作为，或者是说 感受到上帝的恩典。这样的孩子也容易回应神的爱，而他们也很会分享做见证。所以感性的孩子有他在这些与人互动上头，那么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面。但是面对感性为主的孩子也有他的弱点，他的弱点呢因为他以感性为主，所以在面对环境的艰难苦难或者跟上帝的祈求上没有那个他所期待的得着或者感受的时候，他会很快的认为他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当他的情绪导致于他在信仰上也跟着波动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认为他跟上帝的关系也跟着这个情绪在波动着。那么还有一个弱点，就是因为他依赖感觉形式。那么感觉是从多方面来的，常常是当下的环境当下的心思等等，都会造成人 有一些感觉的。所以依赖感觉情势的话，会缺乏信仰上的对信仰上的一个意志力。所以这种意志力可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的意志力，而不是本于上帝话语的意志力。也就是说，当他祷告求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感觉上帝会给他，所以他会有一种意志力，我觉得上帝就是会给我当他这样努力的去求，到最后在过程中他或许也看到很多印证，但结果不是的时候，那他就会会落入那个很沮丧很低潮甚至他会对自己的信产生极大怀疑的时候。所以他这个信仰的意志力不是来自于神的话，不是来自于神的话。所以这是感性为主的青少年的会有的弱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帮助这样的青少年呢？我们要加强他理性上的思考，就是他们在承接真理的时候，常常用简化的方式去承接。所以我们要帮助他多面向的去思考，所以他能够帮助他多面向理性的去思考，而不是单单简化的去承接真理。所以这样的青少年，他如果告诉他说你要多在神的话语上多得着，他可能就会读很多圣经，但是读的相对来说不容易深不容易深。为什么？因为他被感受抓着走，一段经文里面有感受的他就抓出来的，但上下文的语义是如何，可能他就忽略掉了。整段话语要表达的重点在哪里，可能他就忽略掉了。所以我们要帮助他，就是要常在他那认定的事上不断的有一些去借着彼此的问答来 使他有一些比较理性上的深入的层面的思考。然后他依靠一些感觉的时候甚至他认为是从神来的感动的时候，那么呢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要更加的去用心一点因为他很容易的简化这些上帝的应许简化环境的难度等等，那么他过度的依靠感觉。所以我们要在平常的见证或者平常的作为当中不断的让他在这些感觉上能够退出来，那么呢 有一些理性上的思考。还有一个要紧的是，可以帮他找一些比较理性、属理性的属灵同伴，特别是他同辈当中，因为同侪的感受力是好的，或者他信任的师长里面也可以给他一些这个在以理性比较理性的来帮助他。所以这是我们能够面对感性为主的青少年。第三种，面对比较以单纯的青少年，他们有他们的优点，他们对 信仰的开端非常宝贵，他们很容易接受信仰，很容易受造就，很容易满足，很有感恩的心，对上帝的话也容易顺服，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引导跟带领的青少年，因为他们很单纯。但是呢，相对的，他的弱点就是当环境改变或者家人有一些影响的时候就会改变他。所以这样的人顺服的快，满足的快，感恩的快，都快，但是呢改变的也会快然后如果他用理性思考的时候，他有担心的时候，他就有会容易陷在那个矛盾里面，因为一方面他又是单纯的信，可是理性的思考又让他产生了一些忧虑挂虑，所以这当中冲突就在那里。所以比较单纯的青少年面对这世界的多样性以及各式各样的人事物的时候，他就会有很多矛盾比如说不同信仰，他就会很受那些干扰很受干扰，所以这些是他的弱点。那么我们怎么样帮助这样的一个青少年？所以我们给他的信仰的造就的时候，我们要逐步的晋升，逐步的加强，然后我们要多跟他陪伴，多跟他祷告然后呢不让他对神的话语有更多的层面的认识多层面的认识，那么有更多面向的去看上帝的作为。所以他因为单纯，所以很容易失去信仰深入对话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帮助他在有对话的机会的时候能够深入的对话，然后他也比较会缺乏一些主观的经历，所以我们也要帮助他有一些主观的经历，不是单纯的信就好，也是有一些经历上帝恩典的作为。好，所以这是三个理性、感性跟一些单纯的信的这样的不同的青少年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看他比较偏重哪些方面，然后抓住他的优点来建造他，然后针对他的弱点来使他有一些被改变或者被教导跟引导的机会。好，所以这是我们要来帮助孩子，让他在信仰上能够缩短跟上帝的话在实质的生活经历上那个距离缩短。要记住，就是重点在他的内心对上帝的话是好像上帝直接刻在他的心板上一样，缩短那个话语跟他之间的距离。那么最后跟大家提一些注意的大家可以思考孩子有一些问题疑惑等等的时候记得不一定马上给答案可以 给他一些启发式的问答，那么呢，也可以跟他一起祷告，或者给他一个方向，让他有机会啊去找答案或解决问题，或者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跟他一起翻一些圣经，啊，那么啊这些都是让他能够在整个历程当中啊去经历的，啊，不管孩子给我们的艰难如何，总让他们知道啊在神啊没有难成的事，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有信心跟盼望的。第二个，如果孩子对上帝的话的信，那么呢他要采取说好，那我就信上帝啊这一次的应许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他，啊，你这样子跟上帝祷告，那么我们期待上帝按着我们所求的给我们，啊，那么我们也为这个来祷告，但我们心里面还是要有一个应对，还是要有一个应对，啊，如果结果不如我们预期的时候，那么孩子会如何，啊，或者是在历程当中啊我们要帮助孩子，啊，帮助孩子，啊，那这个帮助啊在当下比较难，所以平常有机会要让孩子看到圣经回应人的祷告有他各个的面向，啊，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啊，第三个，不要忘记我们的软弱失败挣扎的经历对他们是非常要紧的，不要用太多的，不要掩饰，也不要太戏剧化，就是我们很真实的经历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爱，那么对他们非常要紧。第四个，我们要记住，我们是牧养他们的父母，我们不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有他们要面对的世界，有他们要面对的未来，我们不一定全然都能够理解，所以我们要能够信主，信得过神借着我们来帮助他们，虽然我们知道自己有限，但我们要信得过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恩。再来要记得接纳，接纳跟欣赏，当我们觉得他有一些错需要责备劝诫的时候，我们要接纳，没有足够的接纳，劝诫跟责备在青少年的身上没有办法达到好的果效。如果我们希望鼓励他们的时候，希望引导他们的时候，我们要先欣赏他们，哦，不是单单心理的认同，而不是思想中的认同，而是心理要认同，认同我们跟他们同心，哦，所以接纳跟欣赏帮助他们体会我们认同他们的心，我们跟他们同心，想跟他们同行。那么男女生是不一样的，针对男生我们要帮助他说出内心的软弱恐惧担心，啊，他的腼腆的部分里面都是有他的一些的挂虑的事，我们要用我们的立场帮他说出来，啊，那么做一个母亲帮助儿子有这些的时候，我们会也要站在一个女生的立场来说出我们的体会，这个对她有帮助，因为她才可以知道啊有一些的事情啊女生是怎么样看待的。同样的，对于一个女生的话，我们要承接她内心的感受情绪，那特别是当他有负面的情绪的时候，要帮助他们知道这不等于失败，不等于绝望，所以要接受承接他内心的感受跟情绪，然后帮助他可以有勇气啊来依靠神，来依靠神，所以啊父亲对女儿也是一样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站在一个 不同性别的角色去帮助他们的。然后最后不要忘了两件要紧的事，一定要有祭坛，有家庭的祭坛，因为在祭坛我们可以同心祷告，分享上帝的话，说造就人的好话，彼此代祷。然后记得常常有一全家祷告的时候，所以家庭祭坛跟祷告都是一个有形可以帮助孩子们认同信仰的做法。好，那今天我就跟弟兄姐妹交通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不同的情境当中，面对不同孩子的特质，来思想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缩短他的心跟你话语的距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你给他们不同的特质，也给他们不同的环境，他们有许多需要面对的，但是在这些过程中，我们深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也相信你把智慧给了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能够在当中与你同工，引导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正道上就走在其间，到老也不偏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下次见。